好，今天是约书亚记第24章。
你是把前面讲的也可以总结，你看他怎么说，怎么讲的。
我还是要站起来讲，因为这个一方面大家都是年长的，我也不好意思坐在那里。一方面那个一直在那里一个胃咯，所以坐在那里不舒服。这样子对你方便吗？可以听得到？不可能。神啊，是亚拉法的神和梅加的神。按照这个原则来说呢，这个约书亚记本来是为弟兄开头的，那应该是为弟兄结束，那这样子就比较完整啊。因为似乎是他开头，我来结束不大合宜，但是他一定要我讲，那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得顺服了啊。但是在为弟兄这里交通也是一个考试，希望今天早晨呢、也能够考及格，那等一下能够给我一个证书。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能够常常在他的话里面一同的分享。当我们来到这一卷的书的时候，我想大家读过这23章了以后，多少都有一些的印象。约书亚记的确是一卷非常激励人心的书，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自己所应许的成就。因为在过去神自己应许他的百姓和他们祖宗立了约，也应许了他们要把这一块亚摩利人之地来给他们。这在创世纪15章里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虽然在那里神说因为这地的人呢、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所以要经过了400年，经过了4个世代，然后呢神要把他们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早就已经应许了。然后神就在许多的环境上面来帮助他们，保守他们。那么一直到了埃及神还是在那里，在几百年的当中他们在这个埃及人的逼迫底下，神用大能把他们救出来。然后来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仆人摩西过去了，但是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就把他的百姓这新的一代带到这个迦南的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这个是这一卷书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神的那一个的信实。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这卷书的里面是一个信心功课的学习。虽然神有应许了，但是这一块地要去得的时候，我们读我们就发现说还有许多的征战需要凭着信心依靠着主，在他的率领，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率领之下来得这一块的地然后你才能够来真实承受神所应许的、神所给的这个迦南这个美地。因此我们才说这个迦南美地，这个以约书亚所率领百姓进入的这一块的地方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是已经进到了天堂了因为在天堂里面呢是没有征战。那在这里实在是说到神所应许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丰富，这个丰富因着这个仇敌的缘故，也因着我们人的肉体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这一个的征战功课的学习，然后我们才能够来经历，并且一步一步的来经历，把这个丰富成为我们的来承受神自己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征战的故事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记得说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给约书亚这一个的命令要叫他刚强起来，要进入神所给的这个地方，凡你所脚踏的地方神都要给你的神也应许他，对不对？神应许他。所以给这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神给约书亚这个的命令 神给约书亚这个应许，然后到了第二章，你也看见说这个约书亚就打发了两个探子，对吗？他们就到了这个迦南地去了。他们到的那个地方，那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发生了这个拉合的故事啊，在第二章里面，拉合他因着信，他就曾和和平平的接待这个使者，对不对？因为这是希伯来书是一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因着拉合这个信心的行为啊，他这两个去的这个使者呢，他们就得了探子啊，就得了保护。当然以后你就看见了这个拉合他一家就蒙了神的拯救了，因为这是信心所给他的那一个的应许。然后第三第四章我们就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过了约旦河了，他们就过河，神显出他的能力，对吧？叫约旦河水分开，他们就抬着这个祭司抬着约柜，他们就脚踏约旦河，他们就过去了啊，这个就叫约旦河岸啊。然后我们就看见说第五章，你就看见他们啊，约书亚赢得第二代的人，他们没有受过隔离，所以叫基甲，他们就受了这个隔离了。然后约旦的守越界啊，然后玛拿也停止了啊。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在那里约书亚就看见一位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啊，这位使者他说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个是约书亚所经历的所看见的。然后再下去呢，我们看见到了第六章，他们就用着信心攻打这个又高又大的耶利哥城啊，他们不费一兵一举，他们呢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围圈又围圈，对不对？每一天他们走一个圈围着这个城，到了第七天他们围城七次，这个城啊就倒塌啊，他们就攻陷了这一个耶利哥城。当然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拉合他梦了这个拯救，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一个接下去我们看见这个第五章以后，你就看见了在第六章那里啊，你就看见这个，你读下去这个到了第六章，你看见这个不只是这个。这个第六章，刚才我们讲了第六章，对，第六章你看见耶利哥啊，他得了耶利哥了，对不对？得了耶利哥，因为第五章他们行隔离嘛，第六章他们得了耶利哥。那第七、第八章我们就看见说，这是关乎到这个爱城的故事，对不对？虽然这个城很小，原来他们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城又高又大，竟然就已经能够把整个城攻陷下来了。现在面对个小城，按照道理来说呢，应当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得走了。那没想到他们在爱城的人面前呢，他们就失败了，被打退回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阿甘犯罪，对吧？在那个当灭之物的上面，他没有这个经守神所吩咐，他竟然拿了当灭之物，所以结果。因着一个人的缘故，那你看见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失败，他们就被退回来，直到他们对付了这件事情，对付了这个罪恶，然后他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爱城。这个是第七第八章的故事，对吧？然后你第九第十章呢，你就看见说那时候基遍人发生的故事，对吧？因为基遍人呢，他们亲切的以色列人他们呢是这样子的厉害，所以他们就装作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哎呀，他们就说，你看我们鞋也穿破了，东西带来的时候啊，本来都好好很新鲜，现在都发霉了，哎，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看，哎，真的，这些人竟然来投降了，那我们应当是不要给他们打仗喽，所以也没有求问神，他们就自作主张，他们就说好，那就签了约，对吧？就说好了，这样子到了接下去了以后，糟糕了，他们就发现，哎呀，这个骗被骗了。到第四章啊，他们被骗也没办法了，对不对？被骗也没办法了，因为已经立了约了嘛啊。但是接下去武王就围攻他们，对不对？结果你看，你基遍人就来求救，约书亚率领这个神的百姓就打了这场的征战。 啊，然后你到了这个11章12章，你就看见说，耶稣亚带领着神的百姓，凭着信心，他们征服了迦南这些的地方，很多的城，很多的地方都完全被征服了。啊，这11章12章到了12章末了，你看见说，这些王啊，31个城啊，30个王都被征服了。11章的末了啊，你就看见说，英卓他的得胜，英卓在那里啊，这样子。赢了这些的战争就太平了，对吧？就太平了，这是第十一章末了的话啊。然后你就看见很明显，这个从第一章到了第十二章，很明显就变成一个大的段落啊，到了大段落。因为到了第13章以后呢，你就看见说他开始就按照神所吩咐的，他们就分这个地业啊，再把这个地业分给他们啊，并且你看见有些地业分有约旦河东的，因为那两个支派办这个，他们要求在约旦河东就先得地业啊，当然神也给他们啊，神也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分了。其他约旦河西的，他们也就按照这个神所吩咐的得啊。以后神也就约书亚在吩咐他们说，还有一些没有得的地啊，你们应当怎么样去把它征服下来，还没有。但是神已经说，你先就把它圈下来，就凭着信心要把这些东西量定属于我们的，是神应许的。当然往后神要帮助他们去得着这些地方啊，只是在里面还有点条件啊。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所看见，一直来到第19章，然后20章我们就看见说，在那里设立了朝臣啊，因为呢很多的臣。他们就设立了朝臣啊，在这些地方有几个朝臣，因着要让这些被那些犯了误杀之罪的人呢，他们可以逃到城里面去，免得被追杀啊，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到了21章，特别你就记载看见说，关乎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得着这个产业，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侍奉神的，神没有把地业给他们，当然把他们地业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了，对吧？马拉西与法莲了啊。那么你看见这是神所定规的，那么因为耶和华是以利未人的产业啊，他们是专心侍奉神，但是呢他们也有郊野，也有一些诚意是他们的份啊，神给他们的，在这些支派的当中。然后呢你就看见呢，到了22章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叫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啊，两个半支派，他们去得地了啊，他们因为照着约书亚所想的，帮助他的同弟兄得了一些地以后，他们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们就想说，哎呀，将来我们的后裔怎么办呢？因为呢将来大家以后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对吧？所以他们就哎想了一个办法，在约旦河东建造一个坛啊，模样是跟这个约旦河西的坛一样的。但这件事情就引来误会了啊，他们回去了所做的事情，他们一听见说他们竟然做了一座坛，那么你们是要敬拜偶像吧，要侍奉别神吗？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起来要对付他们，对付他们，这个事情就发生那22章的里面。不过感谢神，他们误会冰息了啊，因为讲清楚，我们这个不是要敬拜侍奉别神，那只是一个政坛啊，见证我们一家人，免得以后你不承认我怎么办呢？啊，这是出于人自己意见所造的。不过好像历史也把它记录，让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件事情的发生。到了末了23章24章，那你很显然你就看见是约书亚末了的话。实际上说来，从13章开始，你就看见时间上啊，这个约书亚已经说了他现在都年纪大了，对不对？那么到了末了呢，他就说他现在已经要走完他人生的路了，所以他就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这是幕后的话。23章特别是针对着一些官长啊，一些族长啊，长老啊来讲的话。24章今天我们来到这末了一章，是对着众百姓，当然还是包含了那些官长们在一起的。所以你一开头 你就读到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大致上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一个的大概的内容。我们看见说神自己的应许，神百姓如何在神应许的当中去得着神自己所量给他们的产业啊，他们要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之地啊，怎么样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约书亚的帮助的当中来得神的应许。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一定和约书亚发生关系了，对不对？不仅仅啊，读圣经的人让我们看见说约书亚记啊，应当是约书亚所写的，除了末了记载他的死被埋葬，也许是腓尼哈把他这个补充记录的事情啊，但是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就和约书亚发生密切的关系。神兴起他的仆人摩西，也兴起了新的一代。而你读历史你也看见，从摩西五经开始，你就看见不只有上一代的人，也有第二代的人，一代过去了也进入另外一代。现在来到这里得地，一面是神的应许，一面也是另一代的人来往前进入啊，并不是说上一代的人他们没有份，乃是说在神自己的祝福底下，一面看见人的失败，一面看见神的信实，人可以失信，人终然失信，神是信实的，神还要成就他自己所应许的，来把他的祝福给人。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代就进去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说，历史上面地球给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往前走，我们跟随主，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你也看见说一代一代的往前。我们常常会软弱，会失败，会停止，会耽搁神的工作，但神是不断往前的，神不断的工作的啊！神不受，一面来说神不受人的影响，当然一面神也的确有些因着人而受了一些的难处打岔啊，叫他的工作好像是否受了延误，但是神终要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子往前。至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一天一天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常常更新，心意更新变化，对不对？我们常常需要往前，因为要来摸着神自己的心意，要来晓得神自己拣选的目的，这是我们所必须要注意的。我们感谢神，神在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了他的器皿摩西，他保守了摩西，让他可以在这个灭命这个环境的当中，生命几乎都没有了，却蒙保守而被很奇妙的这个的安排进到埃及的王宫，或者生命被保存，又能够学了整个埃及的学问，然后神又在那对付了他这个人，凭血气的形式放他在以甸旷野40年。到了时候，当他一切都不行的时候啊，神却用着他来显明神的大能啊，叫他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拯救，就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了。那我们看见说，这是摩西神所托付给他的，又接着他把律法书给以色列百姓，又建造这个会幕。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圣经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他是生在这个埃及地的，他小小的就生在哪里啊？然后呢，他就和这些百姓一同出埃及。也许约书亚出埃及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少年人嘛，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是不是？他小的时候在埃及长大，他当然是与神的百姓一样是同受苦难啊，所以他的名字叫约书亚。因为他的父母哎呀，在这种的苦难当中，受逼迫的里面，人生里面觉得真的没有盼望了， 一代一代过去，来到他们那一代还是那么苦，他的祖宗苦，夫家苦，现在自己也苦，对不对？好像还没有出路。哎呀，他们所有的寄望是什么？当然是神的应许啊！啊，所以他们把儿子名字改成约书亚，耶和华救主啊！他们寄望就是在神的身上啊，寄望神做他们的拯救啊！神的确要兴起一位的拯救者，所以结果他们实在经历了神的大能，摩西来成为他们出埃及的拯救啊！神借着他，但是就在这时候，神也就已经预备了一位约书亚了啊，预备了约书亚，他就一同的出埃及。那么关乎约书亚的历史，我们来读的圣经，我们也发现说好像记载的不多，但是呢就有很多很奇妙很有意思的地方。圣经给我们看见关乎约书亚是来到出埃及记第几章，十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呢、啊、就面对亚玛利人的征战，这场的征战乃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头一次上战场。因为过去呢都很明显是神来与他们征战，是吧？神帮助他们，埃及的追兵追到红海了，他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显明了大能，对啊，神把他们带过河，带过这个红海，埃及的全军就被淹没了，对、啊、很多次你都看见神是这样子帮助他们，但现在来到这里了，他们就要正式面对这一场的征战，与亚玛利人征战。在这一场征战的里面，你看见约书亚就被提出来了。圣经说有个少年人叫做约书亚，是不是？他做摩西的帮手，哎呀，他被挑选出来，然后呢他来面对亚玛利人。我们不晓得这个摩西他怎么会千挑万选选择一个约书亚啊？这个我们好像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很显然在这里这个少年人呢、啊、他一定有可被选取的优点，有被选取的地方。我常常说神拣选一个人虽然是神的恩典，这是无话可说的，对不对？全然是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用新约保罗的话说，是神验中了，神验中了他，对，因为在他的身上的确有一些美丽蒙神悦纳的地方。你从什么地方呢？从往后的地方你能够找回看见啊！你看那约书亚他是个勇士，他在那里奋力征战，对不对？肯定在约书亚的心里面他有一个非常这个乐意在那里来反对神的仇敌，要击退亚玛利人的心智啊！如果没有这个心智肯定就输了，对不对？你看那扫罗的失败是什么呢？扫罗虽然也是一个勇士，但是你看见他终失败，他虽然在那里征战，但是呢他竟然呢爱惜这个亚玛利人的王，对不对？你就看见说他是什么，他失败了，这个人爱惜啊，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也就在敌人的面前他不能够显出他的勇力，他不能得胜啊！你与仇敌征战，你没有一个恨恶他的心，没有一个忌邪的灵，你没办法跟他征战，对不对？你哎呀痛爱他一点，那你就没有办法对付他。假若说我们读圣经都知道说亚玛利人乃是我们肉体的这一个的说明的话，那今天如果我们用在我们属灵的身上，我们对付肉体，你怎么那么对付肉体？你根本不恨恶你的肉体，你不可能对付你的肉体，对吧？肉体里面是有些时候也有它好像可取的地方，但是呢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肉体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所当去的地方是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应当把它制止，应当把它对付掉的。但是你没有觉得它可恶，你觉得说它很可爱，你不可以不会去对付它，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付它啊！你觉得说太可惜了，把这个对付掉太可惜了，对不对？那么好，你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就是再好，在神也一点都不欣赏， 你就是再好，在人看也很好，这个人怎么好法，神说不好就是不好，神说要从天下除灭他，就是要除灭他，这是神所定规的。虽然以色列人有失败，但是这是神的命定。所以你看呢，这个约书亚当日当他面对着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的时候，肯定在他里面就有这么一种的心，所以摩西用着他对付这个亚玛利人，在那里与亚玛利人征战，这个表现的确是满足神的心。当然他平时凭着肉体在那征战，肉体与肉体征战，这个不是神的计划，这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搞出大事情来。那你看见说这一场的征战是怎么得胜呢？当然是因着摩西在山上的缘故，是吧？所以你看见下面在征战山上呢，摩西就举手了。摩西举手不是在指挥啊，香港有个弟兄，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说这个摩西啊在山上啊，这个举手是指挥这个约书亚在山下的打仗，左啊右啊，我说怎么看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打仗，已经看见敌人来了，他要看到后面左啊右啊，早就输掉了，那就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明显，这个是因着摩西他知道说，战争是属于耶和华，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人帮人成事，是因着神的统战，因着神的力量，对不对？是耶和华一直以来与我们征战，虽然现在是亲自上战场，但是呢，您还看见是祷告、举手，对不对？支持、支取那从主、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这个是我们胜过肉体的秘诀，对吧？一面要去对付他，一面还不是凭着自己，那是靠着主，对不对？致死他，所以你就看见说这场战争他就赢了。往后你就看见说，圣经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他在那里服侍这个摩西。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说他帮着什么忙，但是你可以肯定说他在那里是常常站在那个做仆人的地位上，对吧？你也读到这个列王记啊，你也记得提到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他梦召来接赎以利亚，但以利沙他也做帮手的，但小智就说他是倒水在这个以利亚的手上，这个倒水就是做奴仆了、做仆人了 所以假如说约书亚做这个帮手，很肯定他当然就是做一个在旁边服侍他、顺从他，并且从摩西身上愿意做个学习的人了。所以这个人他能够被神所拣选，虽然在那里他是打了一场胜仗，他也在以色列百姓当然很自然也有点的名气了，但是呢他愿意甘心的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对不对？因为呢他谦卑，他愿意学习，所以神就用过他。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彼此提醒的，不管我们对年轻的人，对我们自己，我们都看见说这个是在神面前人蒙神所拣选、蒙神所悦纳的那个的原因，对不对？因为神不喜悦人在肉体里面这种骄傲的表现。那么你就看见说约书亚他的确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等到有一天呢，摩西他被神所呼召到了这个山上去施行咒谕，圣经怎么说呢？那么底下的人当然他们不能近前来了，因为耶和华神是这个非常，这个耶和华神是烈火嘛，对吧？是圣洁的，人不能靠近的，所以就围着一个范围，他们到此为止。那么摩西独自上山，但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他就带着谁啊？约书亚一起上去。但是很稀奇哦，你看你约书亚呢，他上山，上到哪里啊？圣经看还上了一半，然后呢，摩西又再上去，那四十昼夜，好了，你就看了，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他领受神的八板呢、与神面对面呢、那现在呢，山腰呢，说约书亚，哎呀，他就很孤单，对不对？ 你想想看，一个勇士啊，他在这个时刻的当中，他如果在神面前呢、啊，没有一个学习的话，真是受不了。啊，摩西没有说你在这里等啊，40天以后我就下来了。圣经从来都没有讲这话，他一上去不知道多久。如果神的百姓知道说40天，亚伦也会说：“哎呀，今天已经36天了，还等4天他就回来了。”那么你搞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这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啊，他在百姓眼中看失踪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上哪里找呢？所以糟糕了，我们前面路怎么走呢？因此呢，他们才会说：“哎呀，我们要找一个人出来带领我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嘛，是吧？”不然的话，为什么造金牛犊？就是因为神的仆人摩西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么约书亚呢？他也同样不知道摩西啊去多少天了、啊。但是他一个人独自在这一个半山腰啊，哎呀，这个功课很难学，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对不对？啊，你看见这个不容易学啊。这个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他说耶和华差遣我这个王这个。”这个耶利哥去啊，讲伯特利去啊，你可以在这里等。以利亚说：“你等啊。”但是以利沙说：“我敢指着永生耶和华，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哎呀，当时呢，摩西也没说你在这里等，然后约书亚说：“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你上去，你丢了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那怎么办啊？那这个以后我怎么认识？我下去也不是，上去你现在搞得我半天掉。”那上去不行，下去不行，这个我怎么行啊，对不对？那将来下去人家问我说那摩西去哪里，我也不能回答，你现在不带我上去。没有，感谢神，你看见约书亚他的的确确是愿意学习功课啊，他不但顺服，他并且也学习在那里安静等候的功课。这个是约书亚的美丽，约书亚他不止谦卑，约书亚他也有个等候的心，在神面前你可以看见说他肯定他学了一些，从摩西身上学了一些功课，就是他与神交通的功课。所以等到以后你看见摩西往山上下来以后，因着神百姓的失败以后发生一件事情，那你看见说摩西在神百姓的营之外又就有个帐篷在那里，因为他要在那里寻求神嘛、啊。我们虽然读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什么，肯定这个不是那一个的帐幕，是另外一个东西，只是因着神的百姓失败，所以摩西就要到那个帐幕。那么当着摩西进到那个帐幕里面亲近神呢，然后你看见说就是神的百姓再回去了，圣经怎么说？约书亚还是站在那里。哎呀，你就看见说约书亚的心呢在哪里？约书亚的心一直是在神那里，所以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他就把心安息在神那里。这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从他出埃及的开始，他就蒙神的保守，有个单纯的心，这是很感谢神。所有神的百姓，你看见说人离开埃及，心啊还在埃及，对不对？不错，可以说他们是和埃及分开了，也经过了红海了，但是呢埃及没有离开他，对不对？他离开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因为埃及在他里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常常就发生的事情，回头想，一遇见难就回头想，对不对？哎呀，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哎呀，艰难的啊！他们就想，摩西啊，你真是糟糕，你把我们带在这里啊，就是要把我们整死了，对吧？我们啊，在埃及的时候啊，就是有黄瓜韭菜，对吧？又可以吃火锅涮羊肉，对不对？我们在哪里呢？那就是很好。人很奇怪的，过去在埃及受了这么多的压迫，那么苦啊，没有想到，竟然没有想到， 一想就是想到吃，一想就想到这个火锅去，一想就想到那个自己的需要，这个肉体，对，满足自己。没有神想到我们才能那么苦，神用大能把我们救出来。如果神不救我们，今天还在做奴隶，奴隶的忘记掉，就只记得这些。哎呀，神的儿女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可能经历了一些难处，神蒙神恩典，但是慢慢走了以后软弱了。哎呀，做基督徒怎么是做的这个样子？从前我还没基督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对吧？有些人就是有这样子的软弱，所以慢慢世界就得罪了，他就回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的一个提醒。但是感谢神，你看呢，在约书亚身上却没有半点这个，他就是这样子的出来，是完全的出来，而且呢，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他有个态度，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单纯的活在神面前，不管在哪个环境的里面，他都活在神的面前。是不做这个的少年呢，他需要被栽培，他需要被训练，他需要被教育，他需要被帮助。所以你看见说，摩西也给这个约书亚的帮助，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你看见说准备要到百姓中间，约书亚说你听见什么？这个摩西说你听见什么？听见什么？他就说哦，打仗的声音。这个就是约书亚嘛，约书亚他就是打仗的人，对不对？约书亚他是勇士嘛，所以他一听哦，这种声音这样吵了，肯定是打仗。他用他自己的这一个看法，他用他自己的经验，他就判断了这个是一定是打仗。但是摩西怎么说？这不是打仗，这是欢乐的声音，对不对？这是什么？一下来当然一目了然，竟然在那里敬拜金牛犊。约书亚上了一课，什么课？判断事情不是凭你自己的这个历史的，或者说你所曾经经历过，也不是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乃是根据什么？要从神那里得来的那一个的启示。所以大家都没有下山，大家都是不知道下面真相是如何。在摩西亚，但是你看见摩西他实在是一个有启示的，他立刻就从神那里知道说下面是什么故事。他不是凭自己，凭己意，不是凭自己。现在约书亚需要学一个功课，不是凭自己，乃需要做神的仆人，乃需要凭着从神而来的启示，需要由神自己的给他看见。不然的话，你就会判断错误。我们人常常会判断错误，就是什么？经验告诉我，对不对？你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越年长的人常常就说，就会说我吃盐都给你多，比你吃米还多，对不对？我们有经验，对吧？不错，感谢神，我们的确有人生的历史，我们的确有经验，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经验不能成就神的事情，经验只能作为我们参考，对不对？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更新，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对吧？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光。这是摩西的学习，也成为了约书亚的那一个的教育还有帮助。然后你再下去，因着这一个摩西，他在神面前他怎么说？哎呀，神的百姓真的可恶，神的百姓没有水喝，又来吵又来闹，对不对？哎呀，没有了，没有喝了。那么这一次呢，神吩咐摩西说，你去吩咐那个磐石水流出来啊，对不对？哎呀，摩西这一次去就击打磐石两下，上一次击打是对的，这一次击打是错的。最低限度是什么？因为神吩咐说你吩咐，你不能照违背神的话。结果摩西这个击打水不错流出来，但是他因着在神面，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神，结果呢他不能进迦南，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对不对？一生的遗憾。你都看见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摩西就在神面前说，哎呀，我啊一个人啊担负这一群的百姓的责任太重了，这些百姓又不是我怀的胎，又不是我的孩子，怎么把这个重任交给我呢？当然200多万的人啊， 一个人在那里真是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要说200多万人，20个人交给你，你也不容易了，对不对？我常常说，今天服侍主，我，你原谅我说我在香港说，我说我今天看见很多人在服侍主，我还没找到一个白副长，啊，对不对？不要说千副长，很多人就想啊，我要搞啊，我要这个聚会要搞得怎么样？多少人？我说百副长都没有看见过，你把多几个人交给你，你压死你了，对不对？你根本没有这个本领，没有这个本事，对吧？你50副长恐怕还没当好，恐怕只有做到10副长。所以你在那里得管几个猫，得服侍几个羊，那可能呢还可以，人家还可以说哦，这个弟兄不错，多几个给你，你就承受不了。那么你看，摩西的确很本领啊，对不对？摩西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啊，神把200万人交给他。但终有一天你看见说他也就在说承受不了，因为到底他也是个人，神体贴摩西的软弱，所以他就说好，你把那70个长老招来，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也降给他们。当然这是同一个灵，没有说因着降在70人身上以后，摩西身上灵就30%了，因为70%出去了，没有，还是那么有能力，还是有那么有神的同在。但是有两个人没有来，但是他们同样在做这个灵。哎呀，你看见说耶稣啊，就说摩西啊，求你禁止他了，对不对？求耶和华禁止他。摩西说，你为什么嫉妒啊？我愿耶和华全城的百姓都能够得着神的灵充满。那就看见摩西的心胸，对吧？这个年轻人他就不够，所以他需要被帮助，需要被提醒，对，他需要扩充他的度量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呢，特别是年轻的人，哎呀，很多时候这方面没有够大的学习，对吧？度量不够大，这个是我们的失败啊。那你看见摩西在神面前，在神的手里面经过了多少年的锻炼，现在他态度不一样啊。约书亚就被教育过来了，然后你就以后你就看见他和加勒两个人就被打发在荷尔玛之前，对，那就被打发过去看这个迦南地。当然感谢神，他们的确这两个人，圣经说他们是有另外一个灵的啊，他们有另外的心智，是眼前高大的这个城邑，这个伟人好像摆在那里，哎呀，这些人在百姓在其他10个这个探子眼前，哎呀，这些人怎么打得过呢？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蚱蜢啊，怎么敌他呢？但是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说呢？他说有啊，如果与我们同在，算不得什么东西，他们是当我们的食物，他们可以胜过他，他们有信心。就是因着有这么一个有信心有学习在神面前这么单纯活的一个人，神用着他来接这个摩西的棒，来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神把这重任托付给他，神拣选了约书亚来成为了这个带领百姓进入美地的一个领袖，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约书亚记。我们感谢神，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你的确看见约书亚在神面前他是忠心的，他是顺服的啊，他在那依靠神啊，仰望神来征服这个地方啊，一次又一次的仗他都是靠着主来得胜。虽然在中间有这个亚干的事情，但是他也看见说，如果这个事情不对付清楚的话，当然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那你就看见说，这个等到约书亚经历了这些，带领神的百姓去在那里来征服迦南了，等到末了，你看见说他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要走完，所以他就劝勉神的百姓。这个就是我们来到23章、24章，对，他劝勉这些在位的，他也劝勉神的百姓。但是劝勉里面，你看见他把他们带回到历史里面去回顾历史。这段回顾的历史很有意思。你读的时候很简单，半章而已，但是这半章里面呢，已经包含了从 什么地方？从出埃及记，甚至不止了，从创世纪，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念到这个约书亚记的前边去了，是不是？简单几句话，好像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包含的历史啊，非常的长。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大河的那一边，对不对？怎么侍奉别神，是吧？当然你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呼召他，他的离开本地本族，对吧？往神所指示的路去，对不对？你又看见说，这是历史。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自己历史，对不对？有些时候，年长的人在那里讲历史，年轻的人说：“哎呀，又讲历史。”但是你讲真一点，他讲的历史，如果真的要仔细讲啊，你真的不要听到多久啊，是不是？因为一句的话啊，一句想当年啊，就已经很多年了，一句很短的话，已经包含了背后不知道多少的血泪史啊，对吧？多少的经历啊，啊！但是呢，你要看见说，这个历史的背后，不是叫人在那里来看自己的痛苦，不是在人那里来看自己的成就，不是叫人自己来看自己有些什么丰功伟职，有些什么的苦痛等等。这个历史你读下去，你发现一切历史的发生是叫你看见神是信实的啊，所以从亚伯兰一直数下来的时候，这些历史呢，你都看见约书亚让神的百姓看见说，这是神的信实，神应许你的祖宗，拣选了你的祖宗，神就照着他的拣选的原则一直赐福，一直与你们同在，一直帮助你们啊，一直怎么样怎么样啊，神就一路这样带领你们过来。哎呀，感谢神。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学一个功课。虽然在人生的里面，不管我们生活的年日是有多长有多短，昨天的就当然就已经是历史了，但是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是不是没有忘记神是那样的信实。所以刚才师父我要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对，神是有慈爱的，神的的确确就是降临到，因为神是那位信实的神，神是拣选的神，神的拣选没有后悔，他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了。亚伯拉罕根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未住哈兰哈兰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拣选他，他还在侍奉别神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拣选了他，神的拣选实在是完全是恩典，白白的恩典。他算什么？他认识什么？他不认识神，他还甚至有明明说侍奉别神，对不对？侍奉偶像，那是巴比伦地方，那是巴拉巴赫，那是米索波大米的那边，对不对？那你就看见说那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些是宗教发源地，但是敬拜偶像力非常厉害的地方，你看见说神却在那里把它拣选过来，分别过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得救的故事，我们本来就不认识神，本来就不知道神，甚至乎我们行事为人是得罪神，但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拣选了我们，从他拣选的那一天开始，他在我们身上就有特定的那一个的计划，就像他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那就给我们一直看见他的引导，他的供应，他的帮助，对不对？甚至乎神明显给你看见说，他就是那位爱的神，他的爱没有改变。在这里你看见神说到什么，他给亚伯拉罕儿子以撒，又给以撒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他把以扫把希尔山给他， 如果你读到挪巴底亚书，如果你读到马拉基书，那你看你说神在那里给他说这些，就是给了他，应着他们的在神面前不正确的，他们还被审判，他们连他们有的都要夺去，但是神呢，却把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给了雅各。是因着雅各好吗？没有。是因着雅各行的对吗？也没有。所以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这些百姓，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神好像不必回答你别的人，神说，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哎呀，就这么简单。换句话说，你凭什么资格讲这话？你有什么资格讲这话？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爱，爱是没有条件，对不对？你没有一点东西叫我觉得说你有资格来承受我的爱。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的的确确他在神面前有科目的心，他看重这个长子名分，长子名分的祝福，这一点是神所看重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即何如此，神的大爱临到他的身上，还是因着神自己，是神自己的缘故，没有话可说。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是我们蒙神的怜悯，也许我们走过这条属灵的道路，在神面前多蒙一点恩典，是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有点科目的心，当我们稍微有点科目，神就怜悯了，神就给我们了，神就祝福了。但是既何如此，你能够说这个是交换条件吗？你能够说这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你才给我吗？不是，因着神的怜悯，无条件的大爱临到你身上。所以回头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这个约书亚是要让他们看见说，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有恩慈的，神把你们这样子带领过来，以大能把你们带领过来，一直来到这里，前面红海带领你过去，前面来到这个站呢，有敌人，他可以替你打仗。亚摩利人这两个王先派王峰过去，虽然你读历史没有，好像没有记载王峰的事情，但这里约书亚明明的说这个神打发王峰过去，然后呢就把他们打败了啊，然后把地给你，意思说什么？你不被这兵一举，你没有凭着你自己的本领，神可以管理一切，神把这一些人把他打掉，然后把地给你。所以下面就怎么说？他说你们所得的城不是你们建造，你们所得的葡萄园不是你们栽种，你们所住的地方你们要吃通通都不是你们的，是什么？白白给你，是不是？感谢神，一生里面都是神给，是不错。在往后的历史过来，年轻到年长，花了多少的力量，花了多少的功夫，做了多少的事情，对不对？在做这个，在做那个，在做那个，一面都当然也是感谢神，但是回头来看，不是神给你的，谁给你的？是不是神给你的？神预定给你的，所以谁也拦阻不了。神如果不预定给你，你就不能得着。是因着神预定给你的，所以好像别人也这样读书，我也这样读书，哎，偏偏我就得着了，这个真是莫名其妙。别人也在这个位置，我也在这个位置，哎，好像又到我的手上来了。这是神预定给你的，全是恩典。对，哎呀，人家这样生活，我也这样生活，但是感谢主，我身体就那么健康，我身体就那么软弱，还是过来了。所以你看，这是人预定给你的，是神量的，不是我们自己本领的，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所以约书亚就说，回头去看，回头去看，回头去看，你就看见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信实。因着在这个神的恩典，在这个信实的底下，所以下面就有话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乐意的侍奉他。神那么大的恩典，目的是什么？不是可怜我们，是为着他那荣耀的旨意，是为着他得着人来侍奉他。你不能忘记，神把以色列百姓一带出来，来到旷野，神就什么？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法，你们就要做我的国民，你们就要做祭司，对不对？你们就能够侍奉。神出来没有第二句话说， 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做做祭司，你们做祭司的国度，你们要侍奉神，就要得出一个侍奉他的名，侍奉他的国度。这个名，这个国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侍奉耶和华的国。神的心就是要人来侍奉他。现在历史这样走过来了，神说你经历那么多，神是要你说什么？神紧紧啊，你说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每次都是感谢神。哎呀，感谢神。神说不必感谢，我知道你当然应该感谢，但是感谢不够，要侍奉，你要侍奉我，感谢神。到了快110岁了，对不对？约书亚还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意思说不止我侍奉，全家侍奉，对不对？有侍奉的后代啊，一家的侍奉，这是他在神面前蒙恩的地方。他开始侍奉，他侍奉是有后代，他在那里带着他的一家侍奉，并且在神面前明明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以这个来挑战挑战神的百姓，以这个来鼓舞神的百姓啊！你们现在可以选择，你们要不要侍奉？现在你们经历那么多，要不要侍奉神？可以不侍奉神，你可以选，神是给你自由意志，你要侍奉别的也可以，好像让你去选呢。当然，神的百姓都是这样子的。不，我们一定要侍奉神，必定侍奉耶和华三次，必定侍奉耶和华，必定侍奉耶和华，必定侍奉。又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你们拜偶像的，你们是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经历那么多，怎么会不侍奉耶和华？用我们话说，打死我也要侍奉耶和华，对不对？我怎么样我也要侍奉耶和华。哎，但是你看看读下去，后面一句话怎么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他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快就不侍奉了，对不对？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软弱。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必定遵守。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他们异口同声的回应，对不对？他们以为简单的很啊，你讲我们就遵守了，还讲什么多余的话？我们一定是遵守，话还在嘴边呢、啊，就失败了，对不对？就忘记了，就敬拜偶像了，这就是失败。而且这个敬拜，整个旷野的历程，阿摩西书怎么说？使徒行传怎么说？神严厉说，你们在旷野所抬的是摩洛的帐幕，是李方神的神星啊，对不对？这个是偶像，你们并不真的侍奉我，表面在侍奉，心却不在侍奉。所以约书亚怎么说？如果你们真的侍奉，要什么？除掉这些东西。那是什么？要对付清楚。真的要侍奉神，要把这些神之外的东西全然的对付掉，然后你才能够顺服神。有一点点保留，你都不能侍奉神。你不要说我要侍奉，我要侍奉，你要行动上说我真的侍奉神。你要侍奉吗？所以结果约书亚就给他们立约了，在神面前有个石头来做一个证据啊。这个石头就好像说，你看看他在那里，他就告诉你说你真的假的，对不对？神有些时候也体谅我们，对不对？但是呢，他也给我们看见说，你要侍奉什么？你的所谓侍奉，你的心智在神那里，神并不是会忘记的，神知道。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侍奉神，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除掉一切不舒服神的东西，天天把这些对付，然后我们用单纯的心，我们才能够侍奉他，啊。当然感谢神，神也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圣经就说了，那个约书亚在的时候，约书亚那个时代长老在的时候，他们侍奉你，好像是佛说，神还是给一些人给我们来扶持、来引导、来帮助啊。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前人他们侍奉，他们帮助我们，我们在那里 真的接受过来的话，我们好好侍奉。如果我们忘记了，哎呀，我们就会失败。所以你看历史里面，以色列王的当中，父亲敬畏神，儿子不一定敬畏神，对不对？为什么？忘记了。有个好的父亲，好的不得了，敬畏耶和华，行为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反过来马上就失败，因为他没有纪念，对吧？你也觉得很奇妙，明明啊，这个约阿斯他七岁的登基，耶和华大做大祭司，帮助了他，他耶和华大一不在，他连耶和华大都忘记了，连耶和华大的儿子都不听了，你看，反过来就离开神，这就是人的危机，人的光景是需要我们被提醒的，我们要常常想你。所以等到使徒行传你看见说，从前不是你们的，你们要纪念，你们要留心他们的为人，对吗？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所以你看见说，我们要借助这些要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提醒，我们从他们的帮助，我们也在哪里来效法他们所走的路，免得我们忘记了，我们就失败，我们就没有好好活在神面前。感谢神，信心不只是活人来承受神的地业，信心也叫那已经变成骸骨的他也能够得着神的基业，这是信心，这是约瑟的信心，对吧？他就已经吩咐了，所以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这个骸骨带进去，所以结果他也在他的支派里面得了基业，葬在哪里，这是神的应许。神是活神，神是永远的神，人是会过去的，但是神的应许不过去，神的恩典不过去，神要把他的祝福给神的百姓，一代过一代要承受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卷书的当中，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我们也被提醒，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惠，我们要做一个侍奉他的人。这个侍奉你看这约书亚在什么时候说呢？不是年轻的时候说的，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说年长的时候还说，意思说从年轻到发白，从年幼到年长，一生不能不侍奉神，一直都活在侍奉的路上，一直到见主的面。这是约书亚所留下来给我们所看见一个非常佳美的榜样。求主用这些话给我们都能够彼此互相的勉励。
已经祷告了。